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4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会的会祖苦难玛利亚。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意大利前总理贝鲁斯科尼去世，教宗致唁电哀悼。教宗致函欧洲人民党，愿有爱的梦想激发良好的政治。帕罗林枢机在纪念卡萨罗利枢机逝世25周年的弥撒讲道中，称赞这位善于对话的枢机给东欧教会带来了希望。意大利前总理贝鲁斯科尼去世，教宗致唁电哀悼。意大利力量党领导人、前总理西尔维奥·贝鲁斯科尼于6月12日下午在米兰去世，教宗即发唁电表示哀悼。贝鲁斯科尼的葬礼将于6月14日下午在米兰主教座堂举行。他是意大利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人物，以精力充沛的气质承担起公共责任。这是教宗方济各缅怀意大利力量党领导人、前总理西尔维奥·贝鲁斯科尼的一句话。贝鲁斯科尼于6月12日早上在米兰的圣拉斐尔医院去世，终年86岁。在这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署名给其女儿玛利亚·埃尔维拉·贝鲁斯科尼的唁电中写道，教宗方济各获悉其挚爱的父亲去世，表达他对其家人的关怀并分担他们的哀痛。教宗祈求天主赐予他永远的安息，并向那些哀悼他离世的人表示衷心的慰问。唁电最后写道，我加入哀悼行列，在祈祷中热切纪念。贝鲁斯科尼的葬礼将于6月14日星期三下午3点在米兰主教座堂举行，由德尔皮尼总主教主持。教宗致函欧洲人民党，他强调愿有爱的梦想激发良好的政治。教宗方济各6月9日在罗马杰梅利医院致函欧洲议会人民党主席曼弗雷德·韦伯，敦促议员们充分意识到基督徒政治家的责任，将有爱的伟大梦想转化为各级良好政治的具体行动。基督徒政治家有责任在日常工作中汲取教会社会训导这一丰富的遗产，设想一个将文化的统一和多样性凝聚在一起的欧洲，并且要有更高的政治愿景，将有爱的梦想变成具体的现实，确保欧洲大陆的所有男女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是教宗方济各于6月9日写给欧洲议会欧洲人民党党团主席曼弗雷德·韦伯的信中所强调的。教宗在信中提及他2014年11月对欧洲议会的访问，希望提供一些值得反思的方面。首先，教宗观察到普通民众对欧洲议会的兴趣有所下降，因此他写道，有必要照顾好公民与议员之间的关系， 教宗指出，这是代议制民主政体的传统问题。如果在每个国家内保持这种联系已经很困难，那么对欧洲议会来说就更难了，因为欧洲议会更加遥远。与此同时，今天的交流对克服这些距离有很大帮助。随后教宗强调，在一些原则和伦理价值观上需要团结，在这方面促进议员的学习和反思是有帮助的。教宗写道，你们也需要付出学习和反思的时间，来深化和讨论伦理最相关的问题。这是正常的，这是一项激励人心的挑战，首先在良心层面上进行的，同时也凸显出行政人员的素质。基督徒政治家应该以严肃的态度对待问题，拒绝机会主义的解决方案，并始终坚持个人尊严和共同福祉的标准。接着，教宗鼓励议员们汲取教会社会训导中非常丰富的精神遗产，因为他强调了团结和辅助性的两项原则，这两个原则可以帮助他们为欧洲政治做出特殊贡献。教宗在信函中继续写道，促进一个团结和多样化的欧洲愿景是关键，这一愿景考虑到不同文化和民族身份的特性，为此他需要一个强大的灵感，一个灵魂，我喜欢说他需要梦想，他需要高尚的价值观和高尚的政治远见，以维持一个面对21世纪巨大全球性挑战的欧洲。于是教宗把话题转到了欧洲统一的奠基人留下的遗产上，敦促议员们珍惜他们的教导，超越一支只着眼于保证其国家利益的政治组织的想法，转向建立一个所有人都可以过上有爱和公正生活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有爱可以成为灵感之源，以全球视野为欧洲注入新的活力。教宗说，我认为今天的基督徒政治家应该得到认可，因为他们有能力将有爱的伟大梦想转化为地方、国家和国际各级良好政治的具体行动。例如移民或照料受造界等挑战，只能从人类有爱这一伟大的鼓舞人心的原则出发，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最后，教宗强调了，在经历了上个世纪战争的悲剧后，逐步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欧洲的鼓舞人心的原则。他回顾了在多样性中建立自由、正义与和平以及相互尊重的理想，以及这些原则在全球化世界中如何受到挑战。但对欧洲和整个人类大家庭来说，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他鼓励议员们记住今天欧洲和世界的青年，他们渴望这些价值观，并希望能够创造一个能够实现他们梦想的欧洲和世界。帕罗林枢机在纪念卡萨罗利枢机逝世25周年的弥撒讲道中，称赞这位善于对话的枢机给东欧教会带来了希望。在纪念卡萨罗利枢机逝世25周年的弥撒讲道中，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称赞这位长期服务圣座外交领域的枢机，对天主的恒常信赖从未使他在困难面前退缩。在地缘政治呈现极大对抗和东欧教会遭受迫害的历史时刻，凭着对天主眷顾的坚定信德，和即使在极端困难时刻也能将自己交托于天主的能力，卡萨罗利枢机成为一个杰出的对话者。这是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6月9日星期五下午在纪念卡萨罗利枢机逝世25周年弥撒讲道中的赞许之词， 纪念弥撒是在卡萨罗利书记的出生地，意大利北部圣乔瓦尼堡市的喜者圣若瑟堂举行。帕罗林书记提到，尽管家庭条件困难，卡萨罗利却培养了坚强而清晰的信仰。事实上，他从未失去对天主神圣眷顾的期望。帕罗林书记解释道，对天主的恒常信赖，对天主圣意赤子般的交托，使他在看似不可能的困难和问题面前从来没有退缩。卡萨罗利美好而又乐观的生平实践教导我们，永远不要失去对天主神圣眷顾的信赖之心。接着书籍讲到卡萨罗利服务于圣座外交的伟大使命。在他服务的那十多年里，世界仍被铁幕所分割，卡萨罗利的耐心和宝贵的外交活动的思想，乃是尤其在东西方对立的岁月里，为使受共产主义政权压迫的教会重新获得哪怕是最微小的生存和未来的希望。因而卡萨罗利被称为是善于对话的人，那是漫长而艰辛的对话，他受到包括圣座重要人物在内的许多人的赞赏和支持，但同时也招致许多人的反对和批评，因为批评他的人认为他在苏联领导的集团面前过于顺从和妥协。为此，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指出，卡萨罗利的行动受到了对教会使命的坚定信念的推动。即使是教会蒙召向穷人和富人、博学的和无知的人、信徒和不可知论者宣扬天国的希望，为什么不甚至也要向无神论者宣讲天国的希望？随后国务卿提到，卡萨罗利书记始终保持着一颗普通司铎牧灵服务的精神，他热爱他的使徒职责，多年来直到他去世都在罗马少年感化院中照顾几代少年人。对于这些少年人不幸的生活，卡萨罗利几乎花费了他所有的钱财，提供给他们衣服和其他不可或缺的物品。最后帕罗林书记总结道，在卡萨罗利书记外交活动生涯中始终贯穿着一种信念，那就是总是展望无限的尚未揭示的历史视野，期待天主眷顾的计划在他的未来中广泛地呈现出来。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14位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在山西蜀里主教富格拉的带领下，于1899年3月20日启程，穿越地中海和红海，经过斯里兰卡、新加坡、西贡、香港等地方，在52天的海上旅程后，终于抵达中国。其中7位修女在山西太原服务，仅仅14个月，即被仇教者杀害。他们是埃美纳修女、巴西修女、加纳修女、亚都菲纳修女、亚曼定修女、菊斯德修女、纳达里修女。1899年，当这7位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踏足中国时，他们都相当的年轻，而且修道日子也不算长。院长艾美纳修女33岁，管家巴西修女更只有24岁，两个人都是在出发前2个月才宣发终身圣愿。7位中最年长的要算纳达里修女，她也只有35岁。她于1892年宣发终身圣愿。居斯德修女和亚都菲纳修女都是33岁，加纳修女27岁。 三人都是在出发前的一年，即1898年宣发终身圣愿。亚曼定修女27岁，是其人之中最迟入会的。她在1898年离开法国前才宣发圣愿。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这群年轻女士有如此勇气和信念，离乡背井地投入这个陌生地方，在那里忍受困苦，尽其所能为一些非亲非故的人群服务？最后他们甚至死守岗位，成了冲突仇恨的牺牲品，而且到死的一刻仍然感恩。他们那短短十年八载在玛利亚方济传教会所受的培训及体验，肯定是这股力量的泉源。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会成立于1877年，是第一个以往普世传福音为宗旨的女修会。创会人苦难玛利亚修女认为，对未来被派往世界各地传福音的传教士而言，培训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他们需要在那多元的环境中为福传工作。这种培训也不断透过多种方法，而且终身持续地进行。同时，这点也关系到修会的生死存亡。他对初学导师们说，修会要派修女前往全球各地，所以我们一定要尽力给予初学们一个严谨的培训，使他们无论身在何处都把持同一的精神。所谓严谨的培训，指的是培育的目标应当是清晰的，让每一个传教修女一生持守着一个明确的方向。培训的内容应是多元而又一体的，以能切实地在传教区服务及做生活见证。培训的方法应是生活化及持续的。年轻的传教士在各地的生活经验、反省和分享，要成为他们自我持续培训的方法。培训目标是清晰的。苦难玛利亚修女对当时的初学导师们做出清楚的指示，你们要塑造一些圣者，是圣者而非一些能独自打天下的女强人。成为圣者并不是一个浪漫的意愿，或者是一个好人乖孩子的同义词。苦难玛利亚修女曾于1898年8月29日在夏德莱初学院对初学修女们说，我有一群好孩子，他们勇敢慷慨，能去任何掌上要求他们去的地方，但是我没有一些圣者，那么成为圣者吧，只有圣者才能参与拯救世界的工作。何为圣者？苦难玛利亚修女是从圣经的角度去了解圣的意义。圣就是属于天主的人，让天主拥有及充满自己，让天主在人在自己身上完成他的意愿，并让天主的灵在呈现在宇宙的每个角落。从这个角度来看，耶稣基督就是最佳圣者的演绎。至圣的主空虚自己，取了奴仆的形体，贬义自己，听命至死，死在十字架上。要完全接受上主在自己生命中做主导，并不是一件易事，而是一件一生一世的事。所以苦难玛利亚修女在一个准备修女们宣发圣愿的必经中说，你们要成为一位圣者，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事情让上主做主。啊，这是十分困难的事，我每一日在不断的努力，要这样祈祷，愿你的旨意成行。要为天国的来临交付生命，这需要完全臣服于上主，甚至接受十字架。这种终一生的坚持，在七位修女的言行中时常会听到回响。如纳达里修女在获知派往中国后，她请求苦难玛利亚修女说，为我祈祷， 使我成圣，让我时常承行天主的圣意。这种终极的要求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在传教修女身上慢慢形成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自我要求、自我完成的力量。阿美娜修女信中说：你苦难玛利亚修女知道我如何期望成圣，但你仍然看不到我有多少圣德。然而这是一个渴望，一种非常强烈推使我去不断实践的渴望。苦难玛利亚修女的自我意识很强，她不断地在她生命片段中沉思什么是天主对她及对她修会的意愿。自觉身为一位女性，她在默思天主圣山对人的慈爱和那绝对超越人能想象的救赎计划时，她看到一位女性，一位十分平凡的女性，一位完全交出自己一生与天主合作的女性。第一位圣者是玛利亚。玛利亚在回应天主的召叫时，就只有那么一句话：看上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这位平凡的女性就这么一句话完全交出自己的一生，与此同时天主也完全将自己交给世人，成为人类的一份子，好提升人到天父那里。玛利亚就这样用一位女性所有的特质去履行天主之母的使命，把耶稣带到世界上来。她全然付出，默默地去关怀、去滋养、去关注、去伴同，甚至站在十字架旁边去分担他圣子的苦难。这样的一位女性成了苦难玛利亚修女及方济各传教修会的典范。一道光明启示给我，效法玛利亚是我应走的道路，因此该会初期取名为玛利亚传教修女会。19世纪是一个热衷于各种圣母敬礼的年代，但为玛利亚传教修会及苦难玛利亚修女来说，对玛利亚是超出热心敬礼的。她清楚地对她的修女说：亲爱的女儿，这是关于天主在你们身上做出的计划及你们的圣召。圣母传教修会是应该继续圣母在世的使命。圣母的使命是什么呢？她为了世界的获救而把耶稣带给人类。一个圣母传教士应该协同救主耶稣和他的母亲玛利亚，为建立天国、拯救人灵而牺牲，在世上继续玛利亚的使命。这包括了我们整个的圣召，不论何处、何时、不论在什么事上，以圣母为典范，成为上主的婢女。上主的旨意成行，所以成为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会的口号及生活的主调。在这句口号下，生命完全由天主做主，伴随着许多具体生活上的需要，牺牲、听命、勇敢接受任何的派遣。最主要的还是怀着一份对天主对人的爱，只有爱才能让人将自己完全交付给对方。艾美娜修女看过那张中国传教士被杀的惊人照片后，她回答苦难玛利亚修女要派她往中国传教的信说：你给我的问题，你爱传教吗？我毫不犹豫地答：我爱。我只能以下面的一句话来表达：你的婢女在此，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高喊口号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去承担说话的后果却不简单。天主在这七位传教士身上的意愿是要他们离开自己的家乡，去一处仍然有许多不认识天主的地方，传播上主的喜讯，并为天主慈爱的灵在做见证。按当时的会规，他们清楚知道，他们一旦离开本土，在世上就再没有再见之日。分离是一件痛苦的事，人非草木，谁能无情？加纳修女说， 一想到只有在天国才能相见，我就觉得难过。但他绝对与天主合作，为他的天国临在而活这个生命的造教。愿上主的旨意成行，愿天国的来临，让他们都义无反悔地依然离去。离开只是一种牺牲的开始，然后是要在传教区生活每天的挑战，让人每分每秒确切地品尝到牺牲的味道。福格纳主教在出发前已经提醒过这些传教士，他们即将会遇到许多的困难，但真实情况往往比想象中更可求。难怪巴西修女在一年实际的传教士生活的体验后才体会到，作为一位圣母的传教士，要将基督带给人，一定要参与基督的苦难和牺牲，才能让人得到天主的新的生命。他说，传教士的生活不是儿戏，是一种隔离，是为教会、为灵魂的牺牲。亲爱的母亲，为我祈祷，使我相称我们的造教，成为一位真正的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传教士的生活是一种需要牺牲、需要献身的生活，然而耶稣与我们在一起，若我们能忠信，就算多大的困难也算不上是什么了。在苦难玛利亚修女眼中，这位在救恩史中扮演关键性的角色的女性玛利亚，一生并没有什么显赫的事迹，也没有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苦难玛利亚修女对玛利亚的描述，她虽拥有大能，却不炫耀自己，她只有一个意愿，就是把耶稣交给世人。此外，她只求不被人注意，天国的灵在获得耶稣后再把她交给世人，然后自己就隐藏起来。这应是我们所渴求的道路，这也是苦难玛利亚修女期望她的传教士们传福音的方法。所以在传教区内工作的修女都是从事一些谦卑的服务性工作，甚至如亚都菲娜修女所分享的，我们有许多事要做，我们在洗衣房工作，我们要负责洗涤几处圣堂、神父、修士们的衣物，有两位中国妇女在帮我们，我多期望耶稣临在这些好人心内，然而我需要实践牺牲的精神，才能完成这项伟大的使命。不是凭工作的类别，而是凭着爱心及牺牲的精神，才能完成使命，如玛利亚一样将耶稣交给世人。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